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系列我们谈到天国的比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喻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它是一个用一个能够看到的一个实体来讲述一个比较深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片？你猜猜看这个是什么？这幅画是什么？有没有人猜看看？这是画什么？花瓶，还有没有？什么？啊？我没有看到这个图哦。OK， 请你跟隔壁讲说，你怎么猜都对了，因为比喻的东西，图画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他虽然是一幅画，但是一幅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意境，还有许多可以想象的这些空间，就像我们啊一般我们所说的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相信每一幅画，每一个艺术的作品，它的原创者肯定有他所要表达的意义。你知道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幅画，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幅画。这幅画是一个丹麦的画家他所画的，丹麦的这个画家他所画的这个画像是画到两个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是当时丹麦国王的外甥，后来不晓得怎么样情形，就被他的国王所驱逐出境，而且下令把所有有关于他们的照片全部毁了，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当时候他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就是如果你看白色的部分的时候，它就像什么，就这样一个花瓶，有没有？如果我们把眼睛集中在黑色的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什么？是两个面孔来面对面的。这个幅画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顶多就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花瓶，或者是说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两个人的面孔这样面对面的一幅画。然而对丹麦人来讲，它的意义可是非凡的。丹麦人他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们马上联想到这幅画是背后有特别的意义在其中，这幅画是在表现出当时候他们的暴政，这幅画他们唤起他们内心里面对于暴政的这样的，也想从暴政当中能够来解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这样的一个盼望。这幅画对他们讲是非常的特别的。各位，你们看过这幅画吗？这幅画看过了没有？有看过举手，你一举手我就知道不是了。这幅画是谁？这幅画呢，这幅画是前几天我请小云呢帮我找出来的一幅画。这是小云的爸爸杨波波，坐在我们最前面第一排的杨波波，他所培养的一个盆栽。这个杨波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盆栽的这个专家，盆景的专家，他是我们奥克兰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盆景协会的会长。然后他养了好几千的这样很多很多这个盆景，这是其中的一个。你知道刚刚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盆景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个好酷哦，这个好酷哦，来的就很像悬崖一样，很像悬崖一样。可是当杨波波他要来做这个盆景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李白的诗里面，你听到李白吗？李白的诗里面有望庐山瀑布，有听过这首望庐山瀑布没有听过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飞速急流，只要架三千公尺，好像银河落下九天一样。哇，这个意境多美啊！跟你隔壁讲说，不是学来啊，差太多了。这个就是意境，对不对？今天我们来谈到这个，我们谈到比喻的时候，就像是这个样子。今天比喻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卢宾的花瓶一样，就看到这样盆景一样的。当我们听了或是看到了之后，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认知还有我们的经验，给予不同的诠释，我想都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帮助，还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益处。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哈超爱讲比喻的。如果你看到他的传福音的时候哈，都讲比喻，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就有30多个比喻。耶稣非常喜欢讲比喻，他用比喻来说明他所要讲的非常深奥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听了耶稣的比喻之后，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不同的处境，因着我们不同的需要，而得着特别的启示，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来提升我们的灵命。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有他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所谈的，要来谈到耶稣他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耶稣有一次他在加利利的海边的时候，那个地方传讲信息的时候所讲的一个比喻。那个比喻，那时候因为人太多，人很多，就在海边一样，就在海边好多人，结果耶稣连站的脚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就把船把它开到比较中间一点，然后就在船上，坐在船上来传讲福音。耶稣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讲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听了以后呢，一头雾水，那都不懂了，看得好像听不懂他在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呢，他就进一步的偷偷的把这些门徒把他聚集起来，然后跟他们解说这个比喻他的原来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我们把这个内容能练一下，因为这个内容有点比较多一点，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这一段我们请弟兄来练，弟兄来一起来。所以你们要明白这撒种比喻的意思，那听了天国的信息却不明白的人，正像撒在路旁的种子，那邪恶者来到，把撒在他心田的信息都夺走了。请姊妹来。那撒在实地上的种子，是指的人听了信息立刻乐意接受，只是扎根不深，不能持久，一旦为了信息而遭遇患难或逼迫，立刻放弃。好，请弟兄。那撒在荆棘中的种子，是指的人听了信息以后，生活的忧虑和财富的诱惑窒息了信息的生根，无法结出果实来。好，一起来。最后，那撒在好土壤里的种子，是指的人听了信息并且领悟了，结出果实，收成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经常被引用在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对福音的一些不同的反应。当然这样的一个引述，这样的一个引用绝对没有错，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整体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个种子，所谓的种子指所有，是指所有神的话语，不单单是那样的得救的福音，是指神所有所讲的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所以更正确的来说，这个比喻是指着人们对所有神的话语听了之后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就是，不止那些梦到朋友们他们听了神的福音之后会有不同的来反应的，今天千千万万在这个时候，有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坐在教会里面，他们在听神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听了之后也会有不同的反应。阿妹吗？同样的道理，但是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这就是在这里这个比喻，今天我们比喻里面所说的，每一个人听了神的道之后，神的道被释放出来之后，又会有4种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什么？有人听了之后认为这个道根本行不通啊，很多人听了是马上把耳朵蹲起来，根本行不通，所以就说算了吧。这个时候魔鬼就当场，即使你在崇拜哦，当场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道从他的心里面给夺走了。这个就好像是撒在路旁的种子，一下子就被飞鸟给吃掉了。还有一种人就是听了之后认为这个很兴奋的，哇，一听是很兴奋，充满了盼望，太好了，说我要来领受。可是一回到家的时候，一回到公司的时候，压力一来的时候，反对一来的时候，立刻选择放弃所听的道。这个就是就像撒在石头地上的这个种子，因为它根很浅，太阳一晒就马上枯干了。另外一种就是有人听了这个道之后很想接受，而且想要照这样来做，但是因为现实的生活实在太困难的啦、哦、有房贷要缴啦，股票低落啦，身体有问题，健康有问题啦，还有一些饮鸩恶习缠身啦，孩子的工作压力很大啦，等等，最后选的道就被捆绑了。我们说捆绑的，你知道吗？你有听到了，可是因为很多的杂事就被捆绑了。这个就好像撒在荆棘中的种子一样，荆棘长出来，结果一长出来，那个荆棘就把它啪把它挤掉了，就把它挤掉，没有办法再成长起来。另外还有一种的，听了道之后就相信了，单纯领受，荆棘去行，结果生命就结出许许多多美好的果子。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正在落在好的土壤里面的种子，就是结实百倍、六十倍，还有三十倍。今天我要指出的是什么？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回应神的道，阿门吗？关键就在如何回应神的话语。回应错了，你仍然是你，你还是老样子，你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你会退后的。你不能够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如果你回应对了，你的生命就会，神的道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爆发力的作用，不断的让你生命成长，不断的让你生命倍增。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最近刚刚过世的一位全世界非常知名，这个世代最知名的一位布道家，叫做格里汉。格里汉牧师，他是一位曾经荣获61度登上盖洛普最受美国人尊敬人士的名单之一。他在前两个月，就是2月21号凌晨的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那个地方，在家里面来安息主怀，享年有99岁，或者将近一世纪哈。他是有许多的这个美国总统的牧师。我们看到里面有几个，卡特总统，还有谁，布希总统，还有一个谁，克林顿总统，只是他们的，他是总统的牧师。格里汉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总有一天，我记得这是在他在过世之前的5年的时候，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听到格里汉过世的消息，你一个字都不要去相信他，因为到那时候我会比现在更加的有活力，我不过是改变了一个句子而已啊、哦、我已经搬到上帝那里去了，阿门吗？格里汉牧师又说，我这一生都在求主的悦纳与荣耀耶稣，我把我自己放在一边，不去想自己。2013年11月，他在最后一次的布道会中，他说，我盼望告诉大家十字架的意义，我真心诚意的想要让大家知道十字架的真相。他的一生当中，他的服事现场听过格里汉牧师布道的人有 2.15 亿的人，他到了180个国家，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透过他的广播、电视、影片、书籍、网络等等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格里汉牧师因着对神的话语做出正确的回应，他的生命是结出千万倍的果子。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
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结实累累的生命，跟你哥这样说，要成为结实累累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结实累累、成长百倍的这样一个生命呢？有三个关键因素。首先我们要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撒满了天国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借着常常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借着参加聚会，不管是我们今天的主日欢庆，或是我们的家庭小组聚会，都积极参与，借着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福音，甚至一起来教导神的话语，借着这些等等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常充满天国的种子，神的话语。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天国的种子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成长起来，而且结实百倍。难道就好像大自然界的这样的一个种子一样，什么时候成长出来？哎，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哦。什么时候成长出来？你可以看，哎，哦，你没有办法去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怎么长这么大的，怎么长这么大的，你不晓得，你没有察觉到。但是就是成长起来，就好像耶稣他所说的，一起来，神的国正像农家播种的情形，农夫天天日出而作，日日而息，种子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发芽长大了。就好像是有一些油菜花的种子一样，你知道油菜花的种子，这么小的一个种子，你撒在一配的这个田野的时候，你撒下去的时候，哎，过没几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就变成一片的这样的一片茫茫的，看下去就好像是油菜花海一样，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耶稣说，神的道、神的话语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断的撒下这个种子的时候，允许这个种子，允许神的话语，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酝酿出来。有一天你肯定会发现，这个种子在你里面已经发芽长大，结实累累了。而且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说，自己怎么变了，不是身材变了，阿妹吗？怎么变了，而是怎么变得更能够体谅别人，怎么变得更谦和了，怎么变得更有影响力的，怎么变得能够啊这样的一个引人归主的，怎么变得更有责任感的，怎么变得祷告更有能力，怎么变得更像耶稣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谈到两个礼拜之前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说他说你知道吗，他以前很喜欢看恐怖片，恐怖片有谁看的？喜欢看的恐怖片哦，以前很喜欢看恐怖片的，哦，这个，而且不止看哦，还跟着大声讲叫，嘿，家伙啊，不是这样子的哈，一个信任的跟着这个句子吧。结果信主五年之后，有一天他再一次打开这样的一个恐怖片来看的时候，哎，奇怪，怎么看得睡着了？看得睡着了，哎，看得都没有兴趣了，而且现在对属灵的书籍。敬拜赞美的这个诗歌啊，对参加教会的活动、教会的生活，哇，非常的感兴趣。这个他的太太在旁边的时候，大力的为他做见证。我就是看到他的生命就这样的一个改变。到底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情形，让这一位弟兄生命当中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呢？乃是因为种子不知不觉的当中，在他的生命已经长大起来了，已经结实累累了，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时候到了，它自然就会发展起来。请你不要忘记了，神的话语具有永恒性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一起来，天地要回去，我的话语却不能回去。请你记得，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知道耶稣用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吗？用他的话语。他说什么事情就这样的一个成就了。我们来读这一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这样说，一起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内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说，哇，这一句话不得了，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有没有看到神的话语，它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宝藏，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的乳物。哇，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诗篇119篇162节他说，我喜欢你的话，好像人得的许多的乳物一样。其他的传译本说，我因你的话语欢喜，就像你得了许多战利品一样的人。有现代中文译本他说，我因你的应许欢欣，像人发现了宝藏一样的。今天如果你懂得看重抓住神的话语，神的道，你的生命将会有30倍，会有60倍，甚至100倍的增长。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倍增起来呢？从某个角度来看，种子的长大，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吗？这是神自己的作为，这是神让它长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种子落在什么样的田地，重不重要？重不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当它长起来是我们的神，但是这个种子落在什么样的体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第二点，我们说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实宝贝，就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一个好土。这个好土是什么？这个好土就是有信心的心田。我们知道初代教会那些使徒和那些领袖们为什么会这么大有能力呢？那是因为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人，阿们吗？他们都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听了神的道之后就领受了，就相信了，而且去遵行了。因为他们的大有信心，所以翻转了当时的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大有信心，所以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因为他们的大有信心，所以福音传遍当时候的谁天下，当时候的世界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大有信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备好土，就是要有信心的心田。我们知道信心，有信心的人他们勇于冒险，阿们吗？有信心的人勇于冒险，有信心的人会使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的。那么你可能会说，啊，不是啊，我就是信心短小，信心短小，我没有信心的，那怎么办呢？有三个办法，请你跟隔壁说，照着办。第一个办法，首先我们说，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不是自己来的，不是自我膨胀的，是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回到我们所说的第一点所说的，你的心田要撒满了天国的种子，神的话语，这样你的信心就会渐渐的丰满起来。当你一点一滴的撒下天国的种子的时候，就会使你的心田成为信心的沃土。当你把你的一点一点的经历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培养出更伟大的信心，神的道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长大起来，长得越加的柔美。第二点，我们说信心是可以因祈求而来的。我们知道当耶稣还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父亲，他带着一个被哑巴鬼所附的一个儿子来到耶稣的跟前，要耶稣来医治他。我们来看看耶稣跟他的这么一段的对话。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听了之后说，耶稣啊，我非常想信啊，可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之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各位，今天这位父亲的祷告也能够成为你我的祷告，阿们吗？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信心短小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求神把更大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孕育出神的道，结实百倍。第三个，我们说信心是在教会中茁壮的。信心是在教会，我经常讲到说，教会就是信心的一个苗圃。 一个苗圃，信心就在那个教会中来长大的。你不能够没有教会的生活，阿妹嘛。每一个人，我说哦，在家里自己敬拜就好了。No， 你需要教会，你需要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你信心的苗圃。跟我哥表说，教会是信心的苗圃。你一定要通过教会，你的信心才能够增长。住在教会，许多信心的伟人都是借着教会生活，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也因为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许多领袖被建立起来，因为许多领袖被建立起来，所有神的话语福音就大大的被广传，就是发生极大的果效。我们来看看，因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大有信心，因为是在教会当中，所以兴起了很多的领袖。我们一起来读下来，使徒的建立得到全体的赞同，于是大家推选使徒反，他是一个信心坚强、被圣灵充满的人，还有选出腓力，还有伯罗哥罗，还有加罗诺，还有提门、巴马、巴米拿和改宗加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有坚定的信心，于是许多人怎么样信了主。哎呀，我很喜欢看到这些，这些人提到好多好多好多人，这些人都是在信心的苗圃被培养出来的，阿们吗？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大有信心，因为他们大有信心，许多人就信了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信心是这么重要，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结实累累，能够成长百倍呢？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说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荆棘，要操练圣洁的生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在这个地方所指的荆棘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来，一起来。落在荆棘里的种子，是指人听的信息，可以生活上的忧虑、财富和享乐的诱惑，窒息了这个信息的生机，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实来。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被卡住了，阿们吗？在这一点被卡住了。他们知道基督教很好，基督教很高尚。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要选择信基督教。可是如果你今天不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接受呢？如果是年轻人的时候，哎，可能他会跟你会讲说，哎呀，我还年轻啊，还没有玩过啦，哦，啊，这个一旦信了耶稣以后呢，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生命多无聊啊，多无趣啊。所以说等我老的时候，等我玩过的时候，临死一切，你只是得信了主，后一步登天，多帅啊，哦，多美啊！请你跟隔壁讲说，想得很美，想得很美啦，哦，想得很美，但世事难预料。讲一下，世事难预料，想得很美，世事难预料，这是真实。有多少人能够知道你生命的旨趣？有多少人能够知道你还能够活过今天？今天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你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冒险，阿门吗？这是你拿永生开玩笑，阿门吗？你们生命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握，没有错。如果能够照你这样的话，是非常美的。你在这个世上也能够吃喝玩乐，玩得很高兴，你像登天的又很高兴，在天堂享受，很美。但是世事难预料，我们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再说基督徒的生活真的会这么无聊吗？基督徒请你们回答一下，基督徒的生活很无聊吗？啊，基督徒生活这么无趣吗？格林汉牧师的一生都这么无聊吗？啊，格林汉牧师的一生都这么无趣吗？格林汉牧师是全世界最快乐、活得最丰富的人之一，阿们吗？因为他是一个正确回应神的话语的人。所以说今天除非你所追求的是最终之乐啊，否则你肯定会发现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了喜乐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极其丰盛的。因为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来的需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这种被荆棘所拦阻或被荆棘所捆绑的情境，不止发生在这些慕道朋友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
今天尽管一个人已经受洗，已经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么因为好奇，因为私欲，许多时候可能陷入在罪当中不能自拔，无法摆脱。
神的道也因为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果实来。
许多人的生命不能够结出果实，乃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杂草。阿们吗？今天如果你想要活出基督的时候，你就想尽办法把这些杂草给拔除掉。
这些杂草指的是什么？
这些杂草指的就是你隐藏在你生活当中，在你服侍当中会拦阻你生命使你生命的成长的东西，
包括你对环境对未来的忧虑，包括你对物质对这个金钱的贪婪，包括你对自己的梦想，不是神要给你的这个丰盛，就是个梦想的坚持的这样一个追逐，这些都是荆棘，这些都会拦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使你不能够继续成长，不能够继续结出果子。各位，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啊，不是吗？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由的做选择。然而请你不要忘了，你的选择可以释放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的选择可以捆绑你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阿们吗？所以你的选择，你怎么样做一个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要鼓励你选择追求圣洁，选择过圣洁的生活。当你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将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你知道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不做罪的捆绑，这叫做自由。阿们吗？许多人没有办法得到自由，许多人犯错的时候，许多人做一些违背教导自己的时候，没有被警察抓到，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平安。阿们吗？心里面没有自由，因为被罪捆绑。所以当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说，一起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必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不好？让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不要让酒精捆绑你，选择不准许色情捆绑你，选择不要被电玩夺去你的时间，选择不要沉迷于麻将和各样的赌博，选择不要追逐财富而失去了你的自我。当你愿意这样做选择的时候，神的大能必然大大帮助你，护庇你，让你享受在主里面真正的喜乐。好不好？让我们在我再一次提醒里面，在整个宇宙中，就只有你自己能够拦阻你自己的成长跟发展。整个宇宙中，就只有你自己能够限制你自己。然而圣经说，你不要再限制你自己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阿们吗？是神要你做的。各位，不要限制你自己，最能够限制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的思想能够限制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你要放大，你要扩大，圣经里面充满这个放大、扩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不要限制我们自己，不要因你的思想来限制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神还有许多伟大的永恒的计划要你去做的。阿们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要你去参与的，你信的话就信神的事工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结实累累，成长百倍？好不好？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的信息所给我们的提醒，一起来。要在我的生命中撒满天国的种子，神的话语；要在我的生命中预备好土，信心的心田；要在我的生命中除去荆棘，操练圣洁的生活。感谢主。我想今天好不好，没有这时间，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比如说我们讲到天国的比喻里边的第一讲，我们讲到撒种的比喻，我们真的是感谢神， 有这一部的圣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种子，天国的种子长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相信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这个种子种下去肯定会成长，但是好不好，让我们自己来想一下，来思考一下，或许你现在的生命是被什么样的东西卡住了，卡住了导致你的生命这个什么道一进来可是没有办法成长啊，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倍增，那什么原因呢？好不好，我们来想想我们的土壤，我们想想我们的土壤是什么样的土壤，是不是石头地的土壤，是不是都在绿旁的土壤，是不是都在荆棘里面的土壤，还是落在好土的土壤？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拔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草，让我们的生命神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顺利的能够爆发开来，能够来成长。在我们当中今天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或许内心里面有一些触动，你在想说，哇，神的话语多好，对我生命有多帮助，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可是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像还没有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主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实累累，成长百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刚刚如果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这一位赐给我们能力，这一位神已经连结了，你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来自己丰盛的生命。